购物指南上。前一阵子受到增奢侈税的影响，台北市的房价波动甚大，几位朋友突然动了危机入市的投资念头。之后接连两三个月，我随同众人四处奔波，看了上百栋的房子，从几亿元的豪宅到几百万元的套房。从这中间我学到了许多的心得，这些心得就是本篇文章的内容，购屋指南。你想买房子吗？决定买房子之前，不妨先看一看本篇文章，肯定对你会有一些帮助。一栋房子的合理价格是土地成本加上建筑成本再乘上 1.3 倍。例如每平10万元，总面积50平的土地，投资500万元新建别墅一栋，它的成本是1000万元，合理的售价就是1300万元。当然这只是理论，许多因素会改变这栋房子的价格。哪一些因素会改变房子的价格呢？第一，地点。房子坐落的地点是决定房价最主要的因素。去年我有一位朋友在高雄市区买了一栋电梯公寓，比邻大街，物龄4年多，全幢接近50平，社区的环境也不错，使用的建材也好。通心市的房子如果搬到台北市，即使位于中和永和这一带，价格也不会低于4000万、5000万元。知道那位朋友花了多少钱买的吗？卖方开价420万元，他使用现金一次付清325万元。几个月以前我到他家参观，目睹房子的居住品质，再听到这低廉的价格，让我感觉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因为在台北，就在几个月之前，一栋屋龄20多年，墙壁已经出现龟裂，雨天会渗水，全幢11平，室内面积仅仅只有7平的电梯小套房，地点还在汽车通行极其不易的小巷子里面，就因为靠近捷运站，屋主居然开价698万元，最后还能以600万元成交。想想这两栋房子的条件，最终的成交价格差距为何如此的巨大呢？就是因为地点。好的居住地点，第一个条件是生活机能方便。什么是生活机能？日常生活常去的场所，好比说传统市场、生鲜超市、超商、学校、书局、公园，常搭乘的车站，以及各种口味的餐厅，像是连锁素食、西餐、台菜、川菜、火锅、韩国菜、意大利菜、日本料理、自助餐、台湾小吃、北方面点、青州小菜、便当店、面店，几乎都在方圆百公尺之内可以用步行抵达的区域。出门以后不必搭车，慢慢的散步就可以满足生活方面大部分的需求。至于歌剧院、音乐厅、图书馆、电影院、 KTV、 公家机构、医院，这些需求较少但是偶尔免不了要去的场所，也可以透过四通八达的大众运输系统，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之中，耗费不太长的时间到达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是工作的机会多，平均的薪资高。不管是为了追求生活的品质，或是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，由于大家都往这个地点搬迁，使得住屋供不应求，房价自然扶摇直上。总结起来，什么是好的居住地点？小一，生活机能方便；小二，工作机会多，薪水好。第二，环境。除了地点，第二个决定房价的重要因素是住处四周的环境。所谓千金选房，万金选邻，不可不慎。如何选邻呢？除非你就住在附近，很清楚这一带的状况，否则奉劝你千万不要偷懒。下决心买某一处的房子之前，你一定要在不同的时段亲临现场观察。这些不同的时段包含上班日以及假日的清晨、白天、黄昏、交通尖峰时段，以及夜深人静的大半夜。不同时段可能呈现全然不同的景象。买房子对人生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结婚，因为你一生不可能结几次婚，也不会买几栋房子。也因此决定买房之前，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。看什么呢？小一，噪音大小。以下几个例子是我实际看房子的经验。某一栋房子临近学校，窗口看出去是绿树成荫的校园，看似很棒，但是每一天天没亮就有居民在附近晨运，接着是学校的钟声和广播，放学以后还有居民利用校园健身。无论是晨运或是健身，如果大家只是走走路也就算了，因为走路不会产生噪音。不幸校园里面有两座篮球场，早到清晨4、5点，晚到半夜11点、12点，球场都有人打球， 啪啪啪的拍球声实在是扰人清梦，甚至在假日的凌晨还有年轻人滞留在校园谈情说笑。这些噪音透过学校 U 型式的建筑，有于喇叭似的向开口集音。另有一栋公寓大厦，前方是公园，里面有一座儿童游乐场，只要天晴，晚上就不时传来儿童的嬉笑打闹声。还有一座位于二楼的房子，窗口正对着一座桥的上坡路段，白天还没有什么感觉，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汽车因为上坡加速，引擎声就会格外的刺耳，更别说万一风向不对，汽车排烟管的废气不朝着窗口而来吗？另外，救护车和消防车都会发出尖锐的警笛。某一些人对噪音是极其的敏感，某一些人则管他什么声音，倒下就呼呼大睡。假如你对噪音是属于敏感型的人物，请千万小心临近学校、公园、医院、消防队以及高速公路四周的房子，还有房子在工厂附近或是临近机械室、停车位、捷运铁轨，也要注意那不时传来的噪音以及震动。小二，潜藏危机。有一栋豪宅开价3亿多元，坐落在一栋大厦的顶层，格局和视野都非常好，几个朋友看了几乎要出价买下来。所幸看完房子以后，我们在四周转了圈，瞧见隔着一栋矮房子20公尺之外是某电信公司的机房，可能不是机房，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因为那是一整栋7层窗户完全封死彻底封闭的大楼。如果是正常的办公大楼，怎么可能把窗户全部封死呢？因而我们猜测里面安装了各式的通讯器材，或许还有紧急的发电装备呢。这些装备都会发出电磁波，对人体的健康会没有影响吗？就因为这个忧虑，大家放弃了投资的念头。还有一间公寓坐落在20余层商办大楼的20楼，视野非常好，价格也很低。看了房子，我还在怀疑屋主出价怎么如此的合理呢。走到楼下，在四周逛了一圈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栋大楼的地下室是一家色情酒店。想想看，夜夜睡在这种复杂场所的20层楼上，你能睡得安稳吗？不会有喝醉酒的酒客找茬，在暗夜的时候向店家投资汽油弹？不是几率高低的问题，只要有那么一点担心，夜深人静的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吓得你夺门而出。讲到住宿的安全，难免让我回想起从军中退休的第一年，为了专心写作，我特别在外面租屋。租屋的大楼比邻着一个西边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一，那是我租屋住宿的示意图。这条溪流宽度大约10几20公尺，深度有2-3公尺，算得上颇具规模。规模虽然大，但平常溪流量不大，但见涓涓流水从窗外流过，感觉挺诗情画意的。不幸那一年的下一天，有一个晚上台风来临，接连降下几个小时的倾盆大雨，顿时之间涓涓细水变成了滔滔江水。那一晚上床睡觉前，我还站在窗前，因为底下是黄浪滔滔，溪流滚滚，实在是看得人心惊动魄。当时我还没有感觉有什么危险，反而觉得挺有趣的。第二天起床，台风已经过去了，走到户外一看，大楼的水泥地基居然完全暴露了出来。幸好那是7栋大楼同时新建的社区，地下室完全连在一起，地基的面积够大，我住的那栋大楼这才没有倾塌。虽然没有倾塌，县政府随即把这整个社区划分成危楼，不难想见那里的房价不是直直落，而是根本无法脱手。购物的时候，安全是第一考虑因素，而且不能够打折。现今因为室温效应，偶尔会发生破纪录的怪天气，因此在买房子之前要先查看房子四周的山川地势，设想狂风暴雨淹水来袭的时候，这里的安全能有什么保障。其次要仔细观察住宿四周的人事地物，留意是否存在危害安全的潜在因素，例如违规的私人加油站、电信基地台、变电所、高压电，或是复杂分子的进出场所。当然，社区的保全系统、监视系统、照明系统、警卫水准、附近的治安状况也都应该列入考虑。